Hello，Hello，欢迎来到博士之后。今天这一集算是一个特别的一集，就是突然生出来的一集嘛。其实会有今天这一集，主要是因为我礼拜六，反正我去 downtown 买，不是 downtown， 反正就是我在去学校附近的超市买菜的时候，经过学校，发现学校外面有一群人在那边抗议。那我就仔细用，不敢靠太近，所以我就用我的手机远远的这样 zoom in 看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发现是一些亲巴勒斯坦的人，不确定是不是学生，在那边就是有点像是游行抗议，然后希望学校要释放，或是要求 NYPD， 就是纽约警方要释放之前逮捕的人。那因为整件事情，其实我当时是有点摸不着头绪的，所以后来回来的时候才仔细的去查一查，然后才发现，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在学校那边有一些亲巴勒斯坦的学生组织了一个静坐抗议，希望学校去达成他们的一些诉求。那在讲这件事情之前呢，我可能先稍微有一些背景，还有一些好奇的问题想要问大家，就是不知道在台湾的大家对于以巴战争这件事的印象或是想法是什么？因为以巴战争其实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嘛，那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其实发现台湾至少我身边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当时就是有以巴跟乌俄战争嘛，就是接续而来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在台湾当时是比较热烈讨论乌俄战争这件事嘛，因为毕竟乌克兰的处境跟台湾处境可能比较类似，所以大家比较有同感，可以带入进去。那对于以巴战争感想是，大家可能都觉得说中东嘛，就是很常发生战争的地方，然后或者说常年就是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因为一些宗教因素，还有一些以色列当时建国的原因，就有一些冲突在那边，就是两方面就是有一些不爽的原因，就是从小就一直听到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哦，以巴发生战争、发生冲突不是那么的出乎意料的事情，也再加上说，其实身边的人，就你想想，你上班的环境中，或是你上课的环境中，遇到巴勒斯坦人，或是遇到以色列人吗？其实很难嘛。那所谓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你看不到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太会去想它，所以就没有太大的感觉。但在美国，特别是纽约这边，其实中东人，或是就是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其实是不能说是以色列人，应该说犹太裔的人，其实是在你生活中蛮常出现。我工作的地方，就我工作的那一层楼，我们有三个实验室嘛。那其中一个实验室的 PI，就其中一个实验室的教授，他其实就是犹太裔的人。他当然不是以色列出生的人。其实美国，特别纽约这边有所谓，就是在纽约出生的纽约裔人，他们英文都这样写，就是 New York born 的犹太人这样子，就蛮多在美国这里出生的犹太裔人。那也是非常活跃在各个领域的。其他的中东人，就是包括巴基斯坦人、巴勒斯坦人这些中东人呢，在纽约的路上其实也蛮常看到，就是学校其实也有一些餐车啊，或是计程车司机，就还蛮常看到这些国家或这些族群的人在工作。所以其实他是蛮，就是如果你在纽约生活的话，他是其实蛮接近我们的一个，这样讲有点怪怪，就是你在路上就会看到他，就是他是你的生活一部分。那在台湾就蛮难，所以我相信，至少我当时在台湾的时候，对以巴战争这件事就是 OK，有这件事情发生。那来到了这边，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研究员的生活，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从外国来的研究员的生活，都比较是埋头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嘛，因为我们要先想办法让自己活下去，所以对于很多事情就不是那么的关心，特别是时事就还好，挺多可能看到，就偶尔会看到，例如总统大选这件事情，可能就会稍微关心一下。那可是总统大选以外，就或者说美国以外的事情，就变得并不是那么的会去注意或投注关注的事情。所以其实对于以巴战争在美国有，或者是特别在纽约这边是 这么被激烈讨论的这种氛围，我在医学院那边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感觉到，但其实是有一些蛛丝马迹是可以看到，其实这件事情在纽约这边是讨论的非常激烈的。像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就去我老板家吃感恩节晚餐嘛，那我老板是俄国人，那在应该说我老板他家其实是台俄，就是我老板是俄国人，然后他老婆是台湾人，所以是一个台湾跟俄国组合成的一个家庭。对，那我去的时候就听到我老板妈妈跟他的孙子，就是我老板的儿子，祖孙两个人就在讨论有关于就是以巴战争的事情。对，就稍微讨论一下啊，可能哪边是对的、啊、或者是什么之类，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战争的事情，就在讨论这些。虽然说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有点惊讶，就是比较多的想法是说，这个在这个家宴的场合嘛，就是感恩节晚餐这个场合，然后阿嬷跟孙子以巴战争当作话题聊天，这个好特别，还是说不愧是哥大教授的家庭嘛，讨论这么深奥的事情，就是想说祖孙聊天应该是啊，最近变瘦啦、啊，吃饱了没？通常比较是这样吧。但反正那时候他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端倪，是说这件事情可能是除了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以外，就是如果你在纽约这边生活很久的人，这件事情是大家会拿来当话题聊天的。那因为我老板他们是俄国人嘛，那这个以巴战争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不是他们的祖国发生的事情嘛。那你就更不用，连他们都会这样子去讨论，你就更不用想说在这边的犹太裔人跟在这边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情绪是怎么样。所以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纽约曼哈顿的算是 Midtown， 就是 Union Square 那边，其实就有一些游行开始产生，就是要支持以色列，那 后来也有支持巴勒斯坦，就是两方的支持者都开始在进行游行。那在校园里面就也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开始，事件或者活动开始进行。那上个礼拜的时候，哥大的校长被教育部嘛，反正就被国会，美国国会叫去做听证会，主要是因为最近校园里面有所，他们认为哥大开始产生所谓的 anti-Semitism， 就所谓的反犹太主义在校园有渐渐盛行。那你知道，其实不管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种族歧视，但是种族歧视在美国这边就一定你就觉得是一件坏事嘛，就大家的共识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不应该这么做的，那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反犹太主义怎么听起来就不管你怎么去解释它，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种族歧视的一个行为嘛，那当然不应该在校园里有产生的任何契机或任何形式让它可以存在。所以 anyway， 国会就找了校长去做听证，说就是你们学校好像这样状况 啊你有什么措施要做吗，或是你有什么辩解吗，类似这样子。那就在校长去国会听证的这一天呢，学校里面一些比较亲近巴勒斯坦的组织 CUAD 然后 SJP， 反正他们的缩写是什么， CUAD 是哥伦比亚 University Anti 那个字不太会念，就是种族隔离的英文 Anti-Pacity 然后 De-Investment， 可能念不太对，简单说是哥大反种族隔离的组织那另外一个 SJP 是 Students Justice of Palestine， 这样就是为巴勒斯坦发声的正义之声的学生组织吧，就是简单说就是这两个比较亲巴勒斯坦的组织呢，就开始举行了一些抗议的活动，希望为巴勒斯坦发声。因为他们就认为在加萨走廊的冲突，当然是说一开始是哈马斯攻击了以色列嘛，用恐怖攻击，那以色列报复他们，所以就在加萨走廊那边有发生，他们就用一些比较先进武器去攻击，所以导致了巴勒斯坦人的死亡。那他们也认为说，其实在整个冲突下来，巴勒斯坦人是死伤比较惨重的，那他们很多事情 情，例如生命安全啊，然后生活饮水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受到保障。所以这些组织呢就诉求，当然不是诉求说什么哦，我们要去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不是，不太是像这样的诉求。那他们的诉求主要有五点。第一个是说他们希望哥大呢就是可以从跟有以色列相关的公司啊或是基金这边撤资，或者说不要接受他们的赞助。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跟以色列相关的公司，他们是就在这场就是以色列进行一些种族隔离的政策中获得利益了，因此如果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这些公司的相关的资助，就代表哥伦比亚是支持以色列这边嘛。对，所以他就希望说我们就是哥伦比亚不能接受他们的 donation 啊，然后也要在这些相关机构进行撤资，可能学校有资助他们吧，不知道，就不要支持他们。那另外是说对于以色列大学里的一些交换学生的留学项目啊，奖学金啊等等的都要开始暂停，就是不能继续合作。那也不能，也要对以色列的学术机构进行学术封锁，简单说有点像是经济制裁的感觉，就是哥伦比亚就是不要再跟以色列有学术上的合作。然后因为毕竟哥伦比亚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研究机构嘛，所以有点像是想要用这样子对以色列施压吧。那除此之外呢，学校也要公开声明说不，就是希望他们在加萨要停火，这样子就是有这几个诉求。那这些学生组织的认为他们就是只继承了1968年哥伦比亚那时候学生的先烈，因为那时候为了有点像是反越战，那哥伦比亚这边也有类似的静坐抗议的活动，那他们也是在学校里面搞了一个静坐区，然后进行抗议。那他们认为说这是一项优秀的传统，那我们也是为了同样和平的事情要做出这些诉求，所以我们跟这些先烈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占据了学校图书馆前面的草坪，在上面搭帐篷。那在这里先稍微跳出来介绍一下整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构造好了。那哥伦比亚大学其实主要分两个校区，第一个是医学院，那在比较北方的地方，160几街，就这是我工作的地方。那这次发生游行的地区呢是在116街，就是哥伦比亚的 main campus 校总区。反正它就很像台大，有分校总区跟医学院，两个是处在不同地方。那在医学院这边，就是我每天上班的过程，其实没有特别的感受到有就是这样的事件。的确是有蛮常收到一些信说什么你在工作上有没有受到 harassment 啊，或是 discrimination 就是歧视的状况，就会寄很多这个问卷。那我是有感觉到最近寄的频率变高，那可是我想说可能不知道突然开始关心这件事情嘛。对，那其实我没有特别感受到是有什么跟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或者以巴战争加沙走廊这些冲突相关的事情。那真的是我礼拜六要去学校附近的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经过了，才看到有这样的抗争，然后查了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他们这些学生组织呢，在那一天就是校长去做国会做听证的时候，占领了，就是反正就在那边搭帐篷，占领了校总区图书馆前面那个大草坪之后呢，学校这边也做出了回应，也不能算是回应吧，好像就是采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手段。他们就请 NYPD 就是纽约警方把这些学生驱逐，所以最后 NYPD 在那天就抓了100多人，好像之前看到的数字是106人，然后今天刚刚又增加变110几，所以反正 total 就抓了100多人走了。那我觉得这些抗议活动啊，其实让我有点回想起，就不管是台湾的太阳花的活动，或是香港那时候的抗议，就是当这些抗议活动有了国家的暴力机关介入的时候，不管是警察或是军方，一旦介入之后，事情就会变得很极端，群众的气氛或是情绪都会开始被燃起来。因为主要的原因是，毕竟台湾跟 美国是偏向民主国家嘛，所以这些执法机关就警察或军人不太可能说直接射杀这些抗议的人嘛。但是你要驱逐他们，要逮捕他们，一定会有暴力冲突的画面出现嘛，就是你警察要把他上铐或是把他押进警车里面什么，游行者不可能乖乖的让你就是放进去嘛，那乖乖让你抓到这些警车里面，他一定会在那边扭奶扭曲啊干嘛，那警察就要用力什么的，反正最后一定会有一些暴力或是甚至到流血冲突的场面出现，那这些画面就会被记录下来嘛，毕竟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或是刚好记者在旁边，他可能就拍下来，那最后就会很多人都看得到这样的画面，所以原本可能在现场没有看到的人之后看到新闻之后，他就会整个情绪也会被点燃开来，因此在隔天，也就是我去买菜的隔天，就是我经过那一天学校的正门口，还有就是围墙外面塞满，那个人行道上是塞满的人，就是都是那些抗议的人。那学校里面草坪那边呢，那些学生组织呢，还是继续坐在那边。就即使被抓了一百多人，刚刚看的新闻还是继续坐在那边抗议，去诉说他们的诉求。那不太确定校长会不会再继续就是请警方把这些人抓走，但是不管学校接下来的措施是什么，已经可以感受到支持以色列的人或是说犹太裔的人跟支持巴勒斯坦的人这两边的情绪的冲突就开始越演越烈了，因为已经就在学生报，就是学校的学生报已经有开始就是访问一些犹太人的学生，那他们就说他们已经感到非常不安全，就是他们就觉得因为他们就在总图的草地上，就是那些抗议是在总图的草坪上，那其实那个是大家上课会经过的地区，那犹太学生就觉得说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安，就觉得会被攻击什么的，但那些亲巴勒斯坦学生其实他们前阵子好像也有受到犹太裔的一些攻击，所以他们事情也因为这样子有点升级，所以就变得是说两边的冲突越演越烈，那有一些Rabbit 就是好像是犹太裔里面的所谓的导师，就开始公开呼吁这些犹太裔的学生就不要到学校了，就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因为其实这个游行真的变得越来越激烈，因为在游行我们知道这些是比较是亲巴勒斯坦人，那但理论上这个原本的诉求应该是要是和平，有点像是和平的静坐抗议，和平的占领，然后就是想要以非暴力的手段去表达抗议的情绪，但是当这些逮捕事件发生之后呢，已经有一些抗议，这些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民众就或是学生就对着这些犹太裔的学生在那边大喊啊，然后甚至开始在那边说，就是例如10月7号的攻击事件，他们是觉得是非常的荣耀，那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赞颂恐怖攻击，就 Hamas 的恐怖攻击的事件，那甚至有一些游行者就在大喊说，哦，我就是 Hamas， 这样就是以 Hamas 为荣，类似这种感觉，就不管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但其实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活动已经开始让这些情绪变得越来越极端了，就是支持因为有些逮捕行为了，那变成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更支持巴勒斯坦，不能说更支持吧，应该是说更仇恨犹太裔，或是说原本仇恨以色列就讨厌以色列，变成更 generalized 就更引申到讨厌犹太裔的人，然后讨厌学校里面犹太裔的学生，那犹太裔的学生就算他是在美国出生，那可能有一些家族就是还在以色列，那对他们来说那次恐怖事件的攻击可能这就是他的朋友有人受伤嘛，或是 maybe 亲戚什么，就是的确也有受到伤害，可是在加萨走廊的战争也很多巴勒斯坦人受伤，所以就变成是说你要说哪一边错，其实以我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说， 我其实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因为你其实也不能单纯的用说哪边人死比较多你就说哪边才是对的嘛。那其实很这样的讲法其实很怪，就是你的对错是用谁死的人多去做判断。可是在看了一些记录，然后就是一些新闻报道，然后有去报道说，例如在一些课堂上反正就有犹太人的学生跟巴勒斯坦学生，他们就是有点像在激烈的辩论这些事情。那最后就会变成是说，他们聚焦的问题就在说，例如犹太人就说我有亲戚就在这件事情受伤，那你们怎么可以说我们是加害者。那巴勒斯坦就说，现在是巴勒斯坦人的人民死比较多啊，那你们在那边叫嚣什么呢？就是他们就认为说，你们怎么可以 twist 事实，把以色列说成是受害者，明明我们的人死比较多。就变成这样嘛，现在好像是说比谁受的伤害大谁就是受害者，所以谁就是对的。毕竟我不是当事人，就是我也不是这两个国家的人，我无法判断。而且说真的，我也是因为礼拜六经过的时候才去看了新闻，稍微看了一些报道，就是有一些完整的报道去了解了一下为什么现在有这个严重的游行抗议。并没有办法说到底是哪边是对还是错，但是可以确认的一件事情，这两边的人互相仇视的情绪会越来越严重，至少目前的情势发展有点像是这样子。那特别是巴勒斯坦，亲巴勒斯坦那边的学生或是游行的民众，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是更生气的，或者是新闻报道的角度表像是这样子，是说犹太裔的学生觉得自己很危险，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巴勒斯坦那边更生气。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能巴勒斯坦人就觉得犹太裔的学生其实也有可能会对他们怎么样，并不知道。但是的确很多犹太裔的学生开始觉得自己非常就在学校的处境越来越危险，然后甚至会开始要求说，是不是可以有些课可以变成 remote， 就是他们就待在家里上课就好了，就是重启疫情的那个时候的一些教学措施。就蛮意外的是说，虽然不是因为疫情，是因为这件事开始要 remote。 那其实会发生这种事情，要说意外也不意外，因为其实有人说美国是一个种族大熔炉的地方或一个国家，其实不太对。如果你真的有来美国生活过一阵子，其实你可以感受到美国不太像是一个熔炉，它比较像是一个拼图，就是把不同的角色，或是有些人说它是像一盆沙拉一样，就是很多东西都混在这里面，但是每个东西都还是蛮原来的样子。那当然因为大家都混在这里面，所以彼此都会染上一点对方的色彩，可是自己原有的东西还是保留了非常多，所以并不能说真的融合在一起，而是还是处于在一个非常大家要互相磨合的阶段。可是这种事情一旦遇到例如像以巴战争这样的事情，之间彼此的矛盾点很容易就被激发了，那情绪也很容易就这样子被逼上来。所以这个时候理论上学校也应该要介入去做一些事情嘛，就是看是要，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美国是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所以你要支持，就是在以巴战争你想要支持哪一方，这个就是你要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这个国家，你不能把巴勒斯坦跟 Hamas 这个恐怖组织把它混为一谈，而是说你应该是看成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那你在这两个国家你要支持谁，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当然是可以自由的表达你的想法跟别人讨论。可是如果当这样的讨论或是说这样的一些情绪变得越来越极端化的时候，整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可能真的会危害到某些人的生命。那一旦真的有一些流血的事件发生之后，我觉得事情又会开始失焦了，就是就等于是以巴战争搞不好就会在各大校园 人弄起来了。那个总图前面的那个大草坪，感觉就是两国的交界线。我不知道犹太裔学生跟这些亲巴勒斯坦的组织会不会在学校那边产生一些什么严重的冲突，这个很难说。可是感觉得到情绪，整个氛围的情绪又往这样的前进，那学校也是非常尽力避免，所以他现在就是刚刚发了一封信给大家说，我现在进入校园，特别是那个区域的时候，都要佩戴证件。那学校也增加了两倍的保安，两倍的警卫人员在巡逻那附近的校园，好像增加了100多名吧。那我不知道有什么用，说真的，要不要把这些人把草皮上驱逐走，或是再请 NYPD 来？的确是，不需要。我觉得，就我的看法，我是觉得不需要赶走，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表达他们诉求。但是，好像放任着不管，又是另外一种，就是 anti-Semitism， 就是另外一种反犹太主义的行为嘛。就是你放任这些人去，有点像是抵制以色列，是不是反过来？就代表说你是支持反犹太的，就是现在的氛围有点像这样。那当然这整件事情是一件光谱，并不能说哦，我让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就代表是反犹太，就是事情不是非黑即白，就直接这样讲。可是现在的氛围是事情是朝向这个光谱的两个极端渐渐的扭过去，你如果放任这件事情，那你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说啊，你就是另外一边这样。但你说学校会不会答应他们的诉求？因为其实如果仔细看他们那主要的五个诉求啊，我觉得都不太可能做得到。像是说反正什么不能要从跟以色列有关的公司什么撤资啊，或者说不要接受他们赞助啊，然后不跟以色列的大学有学术合作，然后要禁止他们的留学生过来，或是要有学术封锁的事情。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跟这个比较没有关，那是什么终止哥伦比亚大学向西哈林区进驻。那这个跟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跟这件事比较没有关，那我等一下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项诉求。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撤除校园外的 NYPD 的警方的部署，然后还有发表公开声明，就关于加沙走廊那些公。那其实这些诉求啊，我觉得比较可能做得到的只有就是撤出，就是让纽约警方离开校园外面嘛，然后或者是说让学校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啊，不要战争，就是这种比较模棱两可的声明可能还是做得到。可是其他说你不要拿这些以色列相关的公司的资助，或者说进行学术封锁，其实不太可能做得到啊。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学校，因为毕竟哥伦比亚是一个私立大学，它没有收到太多，就是 NIH 就是或者美国政府没有义务要资助你嘛。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拿到政府的一些经费啊什么的研究案啊，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公立学校，所以州政府啊或者是联邦政府并不会特别的编预算给我们嘛。那私立大学就是经费要自己负责嘛，所以我们就是要从各方收钱。那纽约的学校，就是因为其实犹太裔在纽约的怎么讲势力吗，这样讲好像不太对，就是犹太裔在纽约其实是蛮有钱的，蛮有钱的犹太裔。就是纽约的学校你看到很多有冠名的，很多是犹太裔的家族捐钱，那学校就会让他们冠名。所以你说要跟这些公司断除关系，那学校会变得非常难经营吧，我的想象中。那关于学术合作这件事情，你说要停止以色列的学生来这边留学这件事情，搞不好就很容易做得到，就是牺牲学生还好。但是你说要停止学术 合作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大家都知道学术合作，特别是跨国学术合作，那通常一次至少会谈个两年以上嘛。那因为通常你可能第一年是一些准备啊，就是双方要讨论一些事情，那你可能后面二三年才有真正可以做，就真正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些学术合作大部分如果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计划的话，一定是一个长期的合作计划，那你中间要断掉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当然如果学校强硬的要让这些学术合作断掉，当然不是做不到，只是我觉得 PI 会觉得发疯，对啊，所以当然会觉得能不做就不做，对啊，所以这个我也觉得是有些困难。那关于西哈林就是这件事，其实表示说哥伦比亚，其实哥伦比亚是整个纽约市拥有最大土地的一个怎么讲大地主啊，还是纽约大地主。那反正呢他有很多地是在西哈林的地方，那哥伦比亚就是地就是校区不够用啦，所以就想要在那边可能要盖一个校区什么之类，就是就增加一些新的系馆啊什么的过去。那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有类似的事情，那时候是要盖体育馆啊，那只不过那时候盖体育馆是有一点种族隔离的方法去做的，就是他们盖了往西哈林区盖体育馆，然后要最后要留一个小门让黑人从那个小门进来啊，其他人就是白人从另外的门走，就那时候是搞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种族隔离的做法，所以那时候就有被抗议。对，那1968年的抗议其实也有跟那个有一些关系。那这次的活动，这次游行的活动，其实那个 CUAD 它就是一个反种族隔离为宗旨的一个学生组织，所以也可能因为这样子我猜啦，然后也是为了有想呼应1960几年那时候哥伦比亚的先前，所以他们加了这项诉求进去吧。虽然听起来跟整件18战争的事情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就反种族隔离上面这个精神，就是西哈林的这个东西是有一点关系的。好 ，anyway， 反正就是他们加这个诉求。那这个诉求其实也有点困难。你说学校不往西哈林区做发展，它可以继续 hold 住没关系，但是你说永远不可能吗？其实很难啊，因为如果你要一直招收到很厉害的研究者过来，或者是你要能够安放哥伦比亚的学生，因为其实学生宿舍是不够的，然后或者是说像我们 postdoc 基本上是没有宿舍的，对。那可是 postdoc 其实是学校的主力啊，如果你对 postdoc 的福利好一点的话，我相信有更多人愿意来哥伦比亚做事啊，对吧？这就很现实的问题。那当然，如果学校这边愿意去扩增校区，那才有办法盖各式各样的新系馆啊、新宿舍啊这些嘛。但问题是，其实哥伦比亚拥有西哈林区的这些土地呢，他们其实因为这样子有拿到蛮大的利益啊。也不是说拿到蛮大利益，应该说他们理论上因为你拥有土地就需要缴税嘛。可是因为哥伦比亚是非毕竟是大学嘛，所以他好像被规划是非盈利组织，所以然后再加上他有签订说如果他不缴税，他结的这些税会去回馈当地的社区，就是西哈林的社区。但是反正有人做了一些统计啊，发现说哥伦比亚结的税其实还有一半根本没有拿去回归社区，所以其实哥伦比亚其实有从中获利，也不说获利啊，从中省了一堆钱，但是并没有真的把所有钱拿去回馈社区，就是有一些争议的存在。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哥伦比亚最后还是会向西哈林区盖新系馆，其实跟台大真的也蛮像的嘛。因为台大我记得是在忘记哪一个确切徐州街还是什么地方，其实台大也有蛮多土地的嘛。但其实最后虽然说学校想要盖新的，或者说一些新的研究中心或者新的系馆、新的宿舍等等，但是因为土地 收不回来嘛。那最后就是都没有办法盖，所以一直到现在台大就是还是长这样嘛。你看台大有在外面盖新的大楼吗？我是没听说啊，还是我离开台湾一年台大开始盖。对啊，所以会有点困难。那纽约这边也有一点类似的状况，可是毕竟这边就还是说，毕竟我就是拥有者嘛，那他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啊，就是如果我要盖的话，那就是可以盖嘛。那就是当地的一些社区或什么的，就是要跟哥伦比亚做协商什么的、啊、那当然如果地方去反对的话，一些公这些政府势力就会进来协调嘛，因为毕竟纽约市长什么他们还是需要一些好的声望去继续竞选嘛。那当年其实哥伦比亚没有办法过去，也是因为当时的市长选举有点像激起了这样的一些反对的声浪嘛，就是他的其中一个政见吧，我记得啊，反正新闻上是这么写。好，那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你要学校发声明什么的应该 OK， 但是很多诉求我看起来觉得学校不太可能做得到。所以说如果学校没有办法做到的诉求，那这些学生组织他们是宣称说，反正他们就要一直在那边占领着草皮继续抗议。那不知道整个校园的氛围会不会更继续的趋向极端。那其实这个说起来，现在目前看起来只是犹太裔跟亲巴勒斯坦的这一群人，就是这两方在有一些冲突，可是当情绪起来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突然又延伸到其他的冲突，例如不知道就是中国跟台湾什么之类的，不太可能啊，就是台湾那么小，在哥伦比亚这里翻不起什么风浪，就是我说占的比例也没有到很多嘛，不可能有什么风浪，所以可能不太可能，但是可能又会引申到，因为哥伦比亚又不是只有以巴，就是不是只有犹太裔跟亲巴勒斯坦两群人嘛？你要说冲突最历史悠久，或者是说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黑人跟白人嘛？就是这个应该是美国很多地方都有存在。当然说在校园里面，在大家一派和谐的状况下的时候，你是看不太出来，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还是有存在的嘛？那当这些情绪高涨的时候，最后会不会衍生出来到变成其他的冲突也开始参战？如果到时候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然后我觉得整个校总区可能会变得有点危险。虽然说目前医学院这边还好，那我是不知道这样的以巴的冲突的情绪会不会衍生到医学院这边，对吧？唉，这件事情不知道最后会怎么解决，就觉得是蛮难的，但希望可以赶快好好落幕嘛，不管是在哥大这边或是在遥远的中东那边。好，那这次的特殊的章节或者什么特殊的报道就到这里结束，就刚好遇到这件事情，就想说记录一下。好，就这样了，拜拜。